我另外还有一个证据，十架的应许，保罗在这边讲的是盼望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一下上下文，看一下24节，甚至看一下20节，好吧？20节的中文呢，翻译的时候没有一个盼望这个字在里面。那而且呢，变成在21节中间。实在呢，一般的英文圣经里面看出来都有盼望，20节就有盼望。因此从20节里面有盼望这个字出现，24节有4次盼望的出现，25节有1次出现。让我们看到在紧接的上下文里面，这边让我们看到盼望这个字就出现了6次，20节、24节出现4次，25节出现1次，6次。然后接着让我们看到第八章跟罗马书第5章呢是一个大跨弧，这边是第八章总结，第5章呢是个前面的跨弧，多次讲到福音。今天我们所谈的都是讲到福音的本质。第5章的时候，同样的也出现，让我们看到在第2节、第4节、第5节出现3次的盼望。因此我们可以讲十架的应许带给我们盼望，这个盼望的最大的盼望就是荣耀。为什么我们会能够得到这个盼望呢？因为保罗在这边讲了，因为神站在我们这一边。第30节预先所定下的，又招他们来说，招的来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加他们得荣耀。第31节，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31节，神帮助我们就表示神站在我们这边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日常生活上的时候受到了一些益处，所谓的益处就是什么？受苦的事情。在公司里面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受苦，跟弟兄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受苦，有一些受苦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你跟我要记得，谁站在我们这边呢？神永远是站在我们这边。所以第31节讲到，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谁能抵挡我们，让我们的盼望消灭，让我们的盼望变成未知数呢？不可能。保罗在这边讲，为什么？因为 God is on my side， 神在我这边，神在我们这边。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。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，保罗不但讲神帮助我们，神在我们这边，保罗还讲什么？第8章32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但为我们众人设了，此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他讲，当我们受到这些益处，也就是什么现在的苦处，也就是什么信徒的十字架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记得神站在我们这边。第二个，记得什么？神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了，我们已经有什么 down payment。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需要 down payment， 有些年轻的人结婚没多久之后，你 down payment 拿不出来，他的父母亲讲没有问题，你一结婚的时候我就银行里面给你放上10万块钱做你们买房子的 down payment， 就是预定的付款的数目一部分放下去。这就是神讲，神讲你不要怀疑，不但我站在你这边，而且我给你一个什么？先付款，先付，给你一个应许，给你就是说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钉死了。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保罗使用这句话的时候用个对比法，用个比较法。这个比较法是什么呢？他把父神跟亚伯拉罕来比。那你会怀疑说，李牧师啊，保罗怎么可能把父神跟亚伯拉罕，一个是神一个是人，亚伯拉罕怎么能够跟神同比呢？这个是保罗的方式，使你跟我可以懂，我们借了亚伯拉罕他是人，我也是人，因此呢，我们从人学习比较，给一个例子的话可以看得出来。好，这边怎么样讲呢？一个是父神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两个在比较。亚伯拉罕是所谓的信心之父，这边讲了父神，保罗在这边讲不爱惜，第32节，不爱惜自己的儿子。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不留下自己的儿子，对不对？ 在创世纪第22:16，所以这两个是对比，一个是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也是他独生子，一个是亚伯拉罕不留下他唯一的独生子以撒，这两个对比。下面是什么？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第二项自己的儿子，亚伯拉罕是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。第三项的比较是什么？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代表出来神对人的爱，这种爱是忠诚的爱 ，hasad。这边的比较也是什么？也是说亚伯拉罕不留下他的独生的儿子，是人中间对神最伟大的忠诚之爱 ，hasad。所以你画这个表的话，可以画三行，对不对？两个都不留下儿子，两个都是怎么样独生的？第三项是什么？两个都是忠诚之爱，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对神要忠诚之爱，不让诱惑临，为了要享受一下诱惑而背叛了神，不让世界上所有的压迫逼迫而使我们背叛了神，因为神站在我们这边，因为神为我们舍了独生子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给保罗给我们一个无限的证据，用神来比，神是什么 ？infinity， 无限的证据。这个 infinity 给他的独生子作为押金 down payment， 已经为我们死了。不但如此，也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一个事实，神参与历史，就像亚伯拉罕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一样。今天神可以参与你跟我的一生，使我们有盼望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十架的应许使我们有盼望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，说基督徒的盼望的基础是在于神将他儿子的死成为送给我们的礼物。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十架上的应许，我们看第二个谁能，在第8:33-34，我们用第二跟第三两个谁能，好吧？因为这两个都是有关的。第8:33-34有两个谁能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是在34里面，谁能控告，谁能定罪？控告加上定罪等于什么？等于审判。你到法庭去的时候是控告然后再定罪，定罪是属于陪审团，或者定罪是属于法官，先有控告再有定罪，加起来就是审判。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，因为亚当的罪死就临到了众人，因此众人都犯了罪，每个人都犯罪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因此会被控告，因此会被定罪。但是在基督里的人，没有人可以控告你，没有人可以定罪给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重大的原因，这个原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，就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面的工作，因为神在基督里面的爱，这两个原因都是跟十字架有关。因此今天我的题目是十字架上的应许，十字架上的应许。让我们看到第一方面，因为神在基督里的工作，使我们免于被控告的自由。第8:33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保罗用了一个法庭的一个比喻，讲了没有人能够控告基督徒，因为神已经宣布他无罪了。神宣布无罪，所以就像 O.J. Simpson 一样，他被美国的律法定为已经被宣告无罪，就不可能再审他了。因此他才大胆到一个地步，他怎么样？他自己要出一本书，对不对？连 Nicole 的姐妹都反对他出这本书，他要出这本书。说这本书是什么呢？等于自己讲自己是杀过人的，自己杀，因为他不怕美国的法律保证他，因为他已经被宣告无罪，不可能再被审判。你想想看，美国一个国家的法律保护他，保护一个是绝大多数今天我们中间的人都认为90%认为是他杀的人， 而且他还大胆到一个地步，还写一本 confession。 他大概啊稍微知道一点奥古斯丁的 confession， 能够这么一直流传的，所以他也想写一个 O.J. Simpson 的 confession。 为什么呢？美国的法律保护他，但是你跟我看啊，你跟我是保护的不是美国的法律，保护的是什么？保护的是神宣告我们怎么 not guilty。 神已经宣告了 O.J. Simpson 如果再犯一个罪，也许我不知道会情况怎么样，但是你跟我所得到的是神，有神称他们，他们就是指你跟我。神在这边借了保罗讲，有神称我们为义的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因为神借了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，在亚当里面我们被控告，在基督里面他替我们受刑，基督替我们受刑，我们被称为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再次的问你自己，有没有重生？有没有重生？你是为什么？你讲李牧师，为什么你这么强调这个这么重要呢？只有重生的人才怎么才能够这样说，神宣告我们无罪。你如果不没有重生的话，不能够有这个确据。你没有重生的话呢，就会仍然到那一天见到主的时候呢，主讲我不认识你。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是不是重生的。重生的人不怕被控告，因为被告已经称义，已不再有罪了，被赦罪了。赦罪与定罪是相反的，神不会接受任何的人对我们的控告了，因为我们被神宣告是称义了。你讲李牧师，我怎么知道我也没有重生呢？你看你自己的行为，或者你问一下你几个教会中呢比较熟灵的，是吧？你觉得我到底我的行为像不像一个重生的人？那讲如果呢，如果你不能够找一个酒肉朋友来问，好吧？那你要找一个很熟灵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，你跟他讲呢，你觉得某某弟兄，你觉得我到底有没有很熟灵？而且你请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因为这个事跟我以后见到白色去不去白色大宝座很有关系。今天我们重生的人呢，不去白色大宝座了，好吧？只有怎么样？只有自己以为重生，实际还没有重生的人，跟世界上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会走到白色大宝座。到时候呢，到时候我今天也跟我们中间的，如果你被问的话啊，你是一个灵命好的基督徒，你一定要讲实话。不然的话，他在你那位朋友问你这个话的时候，你讲假话，不好意思讲假话的话，他去白色大宝座，我跟你讲啊，主耶稣基督到时候有义人的审判的时候，跟你讲，你怎么对这个来跑来跟你来问有没有重生，他有没有重生的现象，有没有重生的行为的时候，你怎么可以跟他讲话呢？讲假话呢，使他上白色大宝座了。对不对？所以你也有责任的，好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是不是有得救的信心？行为改变了，厌恶罪，甚至于厌恶自己什么？自己脑子里面不干净的，厌恶罪。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非常的重要，不然的话呢，你没有这个保证。在这边讲面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，第二，在这边呢。注意啊，保罗在这边讲呢，不但是免于被控告的自由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免于被定罪的自由。八章三十四节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在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重生的人不怕被定罪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被定的罪已经有人承担了。谁承担我们的罪了？轻啊，不要这么轻了，你要大胆地讲出来。谁已经替我们付上了罪的刑罚了？主耶稣基督，阿们。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刑罚了。今天，所以我走在街上的时候，有一天我遇到主的时候，我不再怕被告、被审判了。今天也不可能有任何的人控告我，不可能有任何人定我的罪了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工作，在十字架上的工作。这边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没有人能定神选民的罪呢？ 我再一次强调有三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，在我们代为我们代受的刑罚取代了我们的地位，拯救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。如果还有人想定我们的罪的话呢，就等于他要再把基督耶稣再定一次十字架。第二个，基督复活了，并且坐在神的右边掌权的地位上面，他胜过了死亡，而且呢他有了死亡对我们的权势。右边就表示已经治理了天地的那个权柄，他已经掌到了，可以永永远远为信徒在神面前代求。第三个原因，基督现在正在替我们祈求，因为我们信他是中保，他成为我们的不但是救主，而且是我们的主。他是羔羊的身份，他也是做为我们继续不断现在在天上做羔羊的祷告。羔羊的身份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他在为我们受死，代表他的复活。羔羊的祷告，他今天仍然在上面，在天上为你跟我做中保，做代祷。因此你跟我对我们的一生有把握，因此你跟我可以继续不断的依靠羔羊在神面前替我们的祷告，因为神会垂听。所以第二点，我们的总结是什么？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使相信他的人从罪中得释放而有了自由。今天重生的人，我们不但对以后的盼望，永生的盼望，救恩的盼望，得荣耀的盼望，最大的益处，我们呢有100%的把握，而且我们自由了，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，我们呢得释放了。